A holy day， 当守圣日。讲员是 John Dick 牧师，这是2020年11月29日主日上午的崇拜讲道。讲道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6章11节到36节和第20章第8节。请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16章。当你正在翻的时候，我想报告一件事情，是关于我个人的，也是与会众相关的，就是本周二，我想是我在教牧事工中和我们教会的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一天。30年前，在1990年12月1日，我受呼召来服侍这里的会众。上帝是信实的，我也是感恩的。这些年来受到各样的支持，也感谢你们的宽容，常常的为这教牧传道工作祷告，并且明白上帝的支撑和供养，这是非常好的。他支持我们这里的福音传道工作，我们对他的祝福非常的感谢。我们继续祷告能够站立得稳，我们祷告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如此。我们曾打算以 Open House 来庆祝一下，不幸的是当今这个时期，甚至是接下去的3个星期里，我们不能够这么做，所以我们只能在家里安静地庆祝一下。出埃及记第16章，我们从第11节念到第36节。提一下上下文和背景，这里是以玛纳来喂养以色列民在旷野中行走。第16章，我们从第11节开始念。耶和华晓于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犹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6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量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 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的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美尔乃依法十分之一。我们讲到经文，再往后翻几页，就是第20章的第8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祷告，当我们打开真理的话语，在这个时间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来明白，来相信。我们祷告，求你赐我们良好的领悟，使得我们能够以对福音的顺服来回应你的话语。我们渴求来尽你的意愿。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意愿，我们能够懂得你的话语是真理。我们求你赐下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使之成为我们永生的话语。我们祷告，求你来祝福我们宣讲你的话语。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主所爱的会众，当我们来看10诫当中的第4条，你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诫命，要你来敬拜他。在这里我们特别可以发现，对此我们可以特别的发现，这对我们许多人在许多省和美国的许多州，这已经成为了极大的挑战。我们很高兴我们并没有受到更加程度的广泛影响，并且那些规定由省长、州长们来照料实施。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是，主日崇拜是否必不可少的，是否是必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好的构成方法，这是否是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否是你所做事情中最重要的，比你其他所做的事情更为重要？这是否是对第10条诫命的顺服？这第4条诫命是否仍然坚立？我们要来讲论这一点，就是在将来的几周里，在新年里，我们还会再来学习。我们还有1个月的时间可以来思想、反省、 这些事情，并且来学习他们。但是我们相信第四条诫命是适应于我们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的，就是关于论说基督徒的安息日，那些是关于我们教导上帝话语的观点。所以我们确实是称呼安息日的，并且在将来的几周里我们会来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你是否相信当我们星期天来敬拜主，就是指七天里的头一天，这是主的一个诫命，你是否可以随意的取舍，或者这是一件取悦于那位又真又活上帝的事情？这仅仅是属灵的操练吗？或者这是需要你身临其境的？这里让我来插一下，这些日子以来我非常的感恩，有些只能通过互联网来参与我们的敬拜，并且我也很高兴直到如今我们能够以互联网来播出我们所有的主日崇拜，并且来传送出圣诗和圣诗的歌词，人就可以在家里跟随着唱，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我们的崇拜。但是这是与崇拜不同的，那是不一样的，已经有不少的人这么说了。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我也很高兴，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能够看到我们的主日崇拜。我想这是比我原有想象的有更多的祝福。我们感觉仿佛是身临其境，跟你们在一起，正在发生着什么我们能够知道，并且我们也知道正在教导着什么，正在进行着的崇拜。虽说我们不是完全的按着第四条诫命来崇拜，我们仍然有参与，并且为此而感到欣慰。因着我们有逐渐增加的长者齐音，另外有些人是因为他们健康的原因不能参与我们的崇拜，那这就是对他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参加崇拜的机会。但是我们坚信这才是崇拜，崇拜需要你身临其境，敬拜需要人的出席到场，而并不仅是听一下讲道，而是整个敬拜的经历，是一起唱圣诗，向主唱圣诗。 John Wesley 或许有这样一个对敬拜的要求，他命令地说，我们应该精力充沛地向主歌唱，我们要尽心地来唱，极其喜乐地来唱。这是崇拜，这是崇拜。我们是来朝见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这应该是极其喜乐的。这本不该是有争议的，但这确实是有争议的，而且已经经历了许多的年岁。尽管这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圣经对此的教导是十分明确的，我们也是如此相信的。我们相信圣经对此的教导是清楚明白的。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的神长就以崇拜为背景说，这是对情感、心理和灵性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我非常高兴他真正的想着来保障我们能够来崇拜。在加拿大，不是所有的省份都享受这样的奢华的。 对于如何来回应当前这些事情。有些基督徒，他们正感到困惑、踌躇。我们正在经历着，教会史上确实也有过，有确定的一段时间，教会被关闭，然后再开放，而从未有过一段不明确的时间。这是可能发生的，在年初的时候就是如此，有不少教会受影响而关闭，是因为人数的问题。而我们教会从2020年以来，从未有过间断安息主日的聚会崇拜。在这里我们总是有主日崇拜，为此对主非常非常的感恩，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自由。主所爱的，不要将此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有些基督徒非常忧伤，因为他们今天不能聚会，就是在我们国家。所以我们宣称，我们保持教会开放，来顺服第四条诫命，上帝要求我们聚会崇拜。这样我们并不是以蔑视政府而聚会，如果他们来关闭，我们聚会并不藐视政府，我们聚会是因着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怕人能对我们做什么，我们敬畏上帝。如果我们不聚会，他来责罚我们，你可知道这事的严重性呢？这是诫命当中的一条，就是那道德律。在主的安息日不聚会是一种罪，是罪。这是上帝道德律的一部分，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此的回应常常是说这是律法主义。如果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里聚会，成了一种习惯，当然这应该成为一种习惯，这是好的习惯。可是你来聚会仅是出于习惯，那正是律法主义。如果你的心不是渴望来崇拜，那你的心就出了问题。再重复的说一次，如果是健康的问题，你不能够来；如果你的境况不容许你来；如果你工作的性质是出于怜悯的行为而不能来到，那是有合理性的，这在福音书里也是有宽限的。那么有些时候你是受到上帝天意的拦阻而不能参加崇拜，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那些不能够来到的，应该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渴望来到的。这对于牧师或者是长老是会感到非常喜悦的。他们打电话给你说，在今天的崇拜我们想念你，因为没有看到你。他们是真心这么说的，而并不是令你感到内疚。当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念你，我们想念你。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并没有到场，是缺席的，而这是不对的。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想念你，你没有参加崇拜，我们是真心的。当他回到这里的时候，应该说我也是想念的，因我错过了崇拜。这是一种安慰，是非常喜乐的事。但是你受上帝天意的阻隔，所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正是因着这种渴望，因为基督教的一切是从心里开始的，不是吗？你的心应该是渴望与主的子民 在一起来参加崇拜，尽你可能多参与。当我们来看这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先来看在这条经文里的上半节，我们来看 remember 纪念这个词汇，这是什么意思呢？而其他的诫命却是由不可不可不可这样开始的，这里就是一条非常坚实的诫命。这种诫命是要人纪念，纪念安息日。你第一就可以想到为什么上帝这么说呢？而并非是说你应该在安息日敬拜我。纪念安息日，第一，这如同纪念主餐，你们这么做是为了纪念我，因为人是倾向于忘记的，我们倾向于忘记安息日，安息日的意义和安息日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来纪念。那么我们纪念什么？对于以色列人的后代又要纪念什么？我相信他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里所记载的。圣经中创世纪的第二章是记载创世开始的时候，在那里我们读到了那些话语，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你是否对这样的表达感到好奇呢？因为上帝安息了，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自动的会想到不该是这样的意思。我想这显而易见的不是如此的意思。啊，上帝他累得精疲力竭，并且说这六天终于结束了，我非常的累，我很高兴这已经过去了，我要歇一下，绝不可能是这样的意思。他造成这一切全都凭着他口中有能有力的话语。就在今天早上的主日学里，我们学了这个词汇太初有道，这样来对上帝的表达。在这里同样上帝说话，那创造就按照他的话语成就，并没有东西，并没有什么物资，上帝说话就按照他所说的成全。一次创造一天，按着他的目的意愿，总共是六天。这又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出现了，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还要对之加以学习。那么这该什么意思呢？上帝歇了，上帝安息了，上帝并没有从他支撑所创造的万物中休息，而他总是支撑着他的创造，并且一直在呵护着他的创造，所以不能有上帝太累那样的意思。而这里的意思是他创造了每一天，他看着说这是好的，到了第七天作为给我们榜样，我在赞赏的我已经做成的，他做每一样事情是好的，是完美的，所创造的每一样都是美丽的，都是井井有条，正如他所设计的。就是如此，他来赞赏这一切的，他本来的目的就是如此，他就是在如此的赞赏。那也该是你的本分， 来赞赏上帝的工作，来纪念安息日。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安息这个词汇和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第二十章用于这安息日的词汇就是 rest， 休息，不是第七，也不是七。在诫命里，这个词 Shabbat 是从希伯来语直接而来的。Shabbat 意思是安息，意思就是你也要休息，并不是意思说你什么都不做，也不是懒惰的意思，过着一天什么都不做，而这意思是你从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关心、所有的焦虑、所有那些需要做的决定，就是与你工作相关的，从那些事情当中退下一步，花这一天来敬仰上帝的工作。我们的药理问答教导说，在创造的工作里可以发现上帝的供应，所以我们来看他的供应，来看他的创造，我们也来看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工作。在所有事情里，我们来仰望主，在所有的事情里，我们看到他的创造，我们欣赏他的创造，我们赞赏主所成全的事情。上帝命令在你人生中这一天是用来感恩的，我们歌唱，将我们的感谢给他，我们来赞美主。常常的，撒旦不是希望你认为上帝并没有做了那一切吗？他并没有给予你，而你是应该得到的。这正是一天你回顾来看主对你是多么的好，他的供应是多么的丰富，他是多么的良善，他是如何的来保守了你。就在这些天，他也保守你免于病灾，他保守你身体健康。我想这是你们当中大部分人，虽说不是全部，他保守我们到这样一个地步，使得我们能够来依靠他，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首先有了这一点，当纪念安息日，是上帝创造了安息日，正是在他创世的时候他命定了安息日。在这里的重点是安息日的休息，并不是对罪的回应，而在罪进入世界以前，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安息日已经形成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将之称为是创造的条例，那时还没有罪。这并不是对人叛逆心理的回报，而这是对人有益的。耶稣不是说吗？安息日是为人所制定的，而并不是人为安息日。安息日犹如为你而制定的一件礼物，来自于上帝，你需要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也读了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当他们在收集玛纳时，也要遵守安息日，不是很有趣吗？在这情况之下，一般人他们能够懂得，许多人在前一天来收集多一倍的玛纳，这是为了供给安息日所用。会众的统领来到摩西那里问，这些人做错事了，为什么他们比平时收取多一倍？然后主通过摩西说，他们懂得安息日实在是数祭，他们懂得安息日，所以他们这么做是出于顺服我。而实际上，上帝正是如此的命令他们的，他这么解释了第二次。 所以在这里所指的安息日是许多以色列人已经知道的。上帝正是希望以色列民如此来理解的，这样在这一天他们已经存留了额外的玛纳。主说当纪念安息日，他说以色列人当守安息日，记得关于玛纳的事情，要记得上帝的创造，并且他对你也这么说。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当记得上帝。特别对于我们在当今这个年代，我们想上帝在第七天他安息了，为你将一天分别为圣，停下你所经营的事情，从你的劳作之中暂停，来专心仰望主耶稣基督。那么对于当纪念安息日，我们要来思想的第二点是，就是在这安息日从你持续的工作中停下来，就是从这劳动中退下来安息。通常你是以此赚钱为生的，这并不意思说从工作当中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当人不喜欢第十条诫命，常常的就会说，是吗？你是要我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吗？绝对不是。当然在星期天下午睡个午觉并没有什么错，我想这是件享受的事情，但是这一天并不该耗在懒惰之中。这是上帝给予你这一天来崇拜他，来思想他的工作。这一天你可以来读福音文学，因为你的雇主对你有要求，使得你在一周里非常的忙于工作。这一天是属于主的，不属于我的老板，不属于我的雇主，是属于主的。当然每一天都是属于主的，但是这一天他说我的名字刻在上面，这一天你可以忘却一切事情，来专注于我，来思想我，来考虑思想福音。你明白了福音的真意，你明白了这对你意味着什么，所以这本意是来思考，思考上帝的创造和他救赎的工作，来思想上帝的创造是多么的美丽，来思想上帝救赎的计划是多么的美丽。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被挂在受诅咒的十字架上，忍受着上帝的愤怒，你说这是多么美好，而并不是出于虐待狂的心态。你看到了其中的美妙，就在于基督为他教会做了什么。这种美丽是值得你来思索的，是值得你静默沉思的，因为这是你获得救恩的方法，这是唯一的方法。如此你才能与上帝有正确的关系，那是美好的。基督顺服天父，那是美好的。那些伸手来钉他十字架的是极大的邪恶，而我因着自己的罪也是极其罪恶的。因着我的罪钉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主所爱的，你的罪钉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你对他的死是负有责任的。好好想一想，想想你的心是多么的邪恶，你竟将无辜的人钉了十字架。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他要来，来救赎罪人。在福音里有许多是值得思索的，在上帝话语的吩咐里有许多是值得思念的。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有时候在教牧工作中，会感到只是空虚。我觉得讲道讲了所有那些事情，在以前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有什么新的吗？大部分的，这是来自于没有很好的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里，如同我心里极度的认为所应该去花的时间。当你受上帝祝福，你被他的丰富所充满，你马上就会在一条经文上获得两三篇的讲道，这是多么的满足，多么的丰富，可又是这么的深奥，那是真的美好，以至于你整天的可以讲说，你的心灵是充满的，我的杯是满意的，懂得上帝话语的丰盛，这是荣耀的事情。在这条经文上错引，在这一章的全部背景之下来思想它深刻含义，在上帝的话语里是多么的丰盛和祝福啊。那样安息日是身体上得休息的一天，这是灵性安息反省的一天，所以主说当纪念安息日，他说当纪念安息日是为了守为圣日。 Holy 这个词，圣，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它真正的含义是分别，区分开来。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是分开，分别。当上帝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意思是从世界中分别开来，甚至是从你自己中分别，从你的老我中分别，从肉体中分别，就如在世的肉体、世界和撒旦。有些人称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地方为圣所 Sanctuary， 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因为并非是如此的圣洁。但是当我们聚会崇拜的时候，这是圣所，在那里有平安，有庇护的圣所，有保守。我们相信并且期望主设篱笆保护我们，这是圣所，这是避难所，是个平安和喜乐的地方，是你所盼望的地方。我简直不能再等了，等来下一个主日，我来享受那平安的时光，同主的子民联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来分别，从我们的工作中分别，从这个世界分别。可以这么说，我们关闭一切，任凭世界随意而去。有些时候会有些分心的时候，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些淡色的玻璃窗。有时候当我看后面墙上圆形玻璃窗，会有些分心，因为有人走过来。当我透过这小小圆形玻璃窗看，有人从草皮上走过来，该把这一切都关闭，不要再这么做了。但是这个世界持续着，人们往返经过，开着卡车，他们需要送货，随便他们在做什么，或者是在家里。但是当你来到这里，你就把那些事情都关在外面，并且你来，你是花时间与主在一起。而这种花时间与主在一起，不是以什么神秘的方式把你的灵魂带走，而正是准备你下一周里你将要面临所有事情和一切问题。为了在未来的一周里我们要去应付 我们将要面临的。我们不只是退出，不与人交流，使我们静止，但是在这个安息日，主来装备你，去面对这个星期里所面临的试探，来面对任何东西来到你的跟前。让我再回到前面，我们有这样的观点，说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圣洁的吗？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属乎上帝吗？是的，绝对是。没有人指望你来到这里过个主日，然后在一周的其余日子里出去说谎行骗，犯奸淫。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吗？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按着基督徒的生活准则，一周七天，但是这一天是分别开来的，对于主的子民来说，这是分别为圣的一天，对其余世人来说，这或许是 another day， 平常的一天，这是额外的一天。在过去的40年，在 Alberta 省，或者是35年，就在加拿大 Alberta， 我们就已经有了这如同平常的一天，有这额外的一天可以在你地下室工作，这额外的一天来纵容你的嗜好，但是主的子民谨守这一天，是要来敬拜主。这是一天主来迎接我，在他的家里来敬拜他，所以有这样的概念，每天都是一样的，每一天都敬拜上帝。在一周的平日里，你有责任去顺服你的老板，你有道德的责任来服务他。主在圣经里是这么说的，在以弗所书第5章，你要顺从你的主人，仆人服从主人，这是受其望本该如此的。那么在某些程度上，你就要留意你的头脑，你的心去对待你的老板，并且认知，终极的说，你是在服侍主。但是我们受呼召是要去认真对待我们的工作的，所以如果说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这是十分敬虔的。敬虔是好的，如果从负面的说，敬虔主义却不常是好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不应该在一周中某一天生活的敬虔，而后又在一周的其余日子里生活的邪恶犯罪。这一天是上帝给予你，就如同11奉献，奉献你的时间。在未来的几周里，我们会来更多的讨论如何来11奉献你的时间，给予你机会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你在一周的平日里所不能做到的。所以主所爱的，当我们结束的时候，两样事情要来考虑。说到守安息日，不要成为律法主义。如果你不健康，待在家里更好，那是出于对弟兄的爱。有人这么说过，因为我犯病，我不到这里来，这不是他们的习惯。我知道这不是一种托辞，这不是他好像在说，我觉得不想去教会，我想为了弟兄姊妹的健康，我还是待在家里好，这是智慧的。所以这是 common sense， 常识问题。那当我们遇到问题，面临抉择的时候，问题是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在何处？ 是不是和主的子民在一起呢？我是否渴望去同我的家人聚会？我是否真正想念着那一天呢？这也可以反映是否是出于律法主义的灵。而另一方面，当你处于这样的境况，你就非常容易养成这样的习惯了。既然我缺少了这一星期，我也可以缺席其他主日的崇拜，那你就会对你自己产生这样的属灵评估。你会觉得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比实际上的更加健康，因为上帝说了你们要在一起聚会，为你灵魂的益处，所以不要成为律法主义者，要有智慧，不要仅是为了习惯而行，要按着你心里所渴求所想的而行。另一方面，却不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要成为律法主义，又不要成为无政府主义。那无政府主义意思就是法律根本无关紧要而无视法律。如果以琐碎的原因待在家里，那你的灵魂就会受损。上帝已经给了你这一天，所以要当心，不要以琐碎的理由待在家里，不要漠视安息日。这是上帝给予你的一天，今天就来赞美他的名。你对这件事要恭恭敬敬，而且极为敬重，这是非常特殊的一天，上帝给了你，在这一天敬畏他。在新年里，如果主愿意，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上来，来思想这些事情，反复思考他们。安息日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天你可以从世界中脱离出来，让他们留在你的背后，来住在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荣耀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的上帝，你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多么容易忘记。我们求主你来充满我们，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这一天，早上和晚上，充满你的祝福。我们祷告，懂得福音的喜乐，以基督的喜乐充满我们。我们也祷告，我们能够被真正的知识所充满，就是你话语的知识，以至于我们能够以诚心对福音的顺服来顺服你的诫命，来回应你的诫命。主，我们爱你，我们为这一天而感谢你。在这一天你给我们时间可以与你在一起祷告沉思，我们将这一天交托于你。我们祷告求你祝福我们这一天讲道，讲你的话语，因着主耶稣基督，阿们。